昨天文殊菩萨开示礼遇凡行，我们学佛人怎么理解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离欲就是叫你离开欲望，人间的欲望不要有，明白了吗？情欲啊，贪欲啊，恨欲啊，痴欲啊，都有欲望。人一切的欲望都要离开它。当一个人没有欲望的时候，他的心就平静了。你说说看，一个人什么都不贪，他是不是心很平静啊？离欲凡行是什么？好好的离开凡尘，好好的进入我们的四圣道。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常说心态决定命运，我们从学佛角度怎么去理解心态决定命运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好，师父告诉你们，因为一个人的心态是很重要的，因为整天不好的心态去嫉妒别人，去恨别人，去咬不得别人啊，什么事情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这种心态一辈子不会让别人喜欢，大家都不会对他好，这种人工作上不会顺利，在家庭整天跟老婆吵架，这种人他一辈子怎么会成功呢？我回答完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的左右铭是无欲自然心如水，中国传统文化有个词语叫上上若水，我们心灵法门同修如何理解两个水字？水给我们学佛人有什么样的语义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挺好玩的，水呀、我告诉你，你们记住了，水是最好最好的。为什么？你们知道水它有时候柔能克刚啊，你们想想看，拿把刀再硬的钢铁它也能砍断，但是你只要把这把刀去斩水，水能斩断吗？水还是流啊，对不对？你说水很温柔，它可以让人带来一种温暖的感觉，洗澡的时候是不是用热水，是不是让自己感觉到非常舒服啊，温柔，对不对？但是一旦这个水很有力量的时候，它可以冲垮一切的山和堤坝，对不对啊？所以没有欲望就像水一样的干净，我们做人也要像水，自己认准的事情要坚定，就像你身后这颗柱子一样，我们学佛人的心像柱子一样挺立在那里，不管什么样的阻力来了，我们照样叫他离开我们，我们还是站在那里。但是如果我们要去救别人，我们慈悲，我们眼泪照样会慢慢的往肚子里流，这就是水，水能载舟，水能覆舟啊。
感恩师父。
同修做梦，梦到一群虫子从腿部进入，极度惊慌，后来意念又告诉他，在另一朋友帮助趴的下，虫子已排出，请问这说明业障是否还没已完成？请师父慈悲开示。
一般的梦见虫子就是犯小人很多的麻烦，如果往身体上爬，你当时在梦境当中没有战胜它，或者没有把它赶掉，没有把它弄走，你接下来会面临一大堆的麻烦。如果都是蚂蚁爬在身上，你的血液就会有问题，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如果放生的时候不求事情，只感谢观世音菩萨的所有加持，这样有效果吗？有功德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只要你做善事， 救度众生，把鱼放了，当然有功德啦，怎么会没有功德啦？放生当然有功德啦，越放了多，功德越大的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慢性病患者应当具有平静、坚定接受不受不幸业报、承受苦难的心态，但患者总希望通过念经、吃素、念小房子、放生，尽快消除业障、恢复健康。这两种心态如何达到良好统一，使患者良心健康发展，并取得学佛的最好成果？请师父慈悲开示。
想想看啦，观世音菩萨很爱我们啦，当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啦，观世音菩萨就会来救我们啦。我们求观世音菩萨让我们身体好啦，那是对的啦，有什么不好啦？多求求，就是求好了之后要继续念经，继续做善事，这样的话观世音菩萨才会永远关心我们的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如果每个人都照着自己的原则走，会不会造成执着？当一个人被业力牵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比较容易做出违背自己原则的事？感恩师父。
对啊，你分成两个问题。第一，当一个人自己说我照着这个我的原则走，那很容易执着呀。因为问题首先你这个原则对不对，对不对呀？如果你做错的，那你说我开车也是的啊，我认为这条路是对的，我就一直开，那你开到后来开错了呀，对不对呀？要听听别人的意见。如果你的意志很坚强，如果是对的，那一直开下去，那这条路就对了呀。所以正能量正思维，那么才能引导你越走越正，越走越远，明白了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当一个人被业力牵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比较容易做出违背自己原则的事？
那当然了。当一个人被业力牵着走的时候，他当然会做错很多事情啊！啊，这个人恶业来了，跟人家斗了，你说说看他，人家告他，他就要告人家，人家再告他，他再告人家，他不会停了。这个业力就是牵扯了，明白了吗？
明白。
有本事的人，人家告你啊，你去跟人家化缘化解的就是算了，对不对啊？不要去跟人家斗啊，有时候当时气不过，想想几年之后就气过了，对不对啊？那你有没有骗过人家？人家骗你，都想一想就算了，就是缘分了。这个世界都是缘分，所以不要去争，不要去斗。而且佛法是无争的，掌握这个原则，你就会一路平安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如果一个人虽然做很多的功德，但是不好好念经，也不修心，这样会得什么样的果呢？感恩师父。
虽然好好做功德，但是不修心不念经，这叫功德吗？不修心不念经的人做出来全部叫善事，就有善报，但是没有功德。功德和善业分分不一样的，因为你做好事好有好报，就报掉没有了。但是你有恶业来的时候，你有开车啊、出车祸啊，或者生恶病的时候啊，你功德可以去把它化解，但是你善事不能化解你的恶缘的。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平常在持续念小房子的情况下，如果梦里梦见妖精者开出小房子的数量，我们是否另外许一波针对这个梦的小房子和平常的小房子一起念诵？另一种情况，当我们遇到某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时，我们是否要针对比较麻烦的这件事情另外许一波小房子念诵？
这个问题很简单。当你在念小房子的时候，每天都念，如果梦里这个灵性问你说我要再给我念78章，你就把 过去的接下来要念的小房子的加在一起给他，暂时先把自己平时念的小房子不要这一念出来的小房子都给这个灵性就可以了，用不着再另外念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师父在白话佛法说，若想要事情圆满成功，首先要仔细想一想你的因缘是否成熟，而不是你有没有能量可能力来办成和解决。请问师父，我们凡人经常会错误判断因缘是否成熟而做错事情，请问师父，我们如何判断因缘是否成熟呢？感恩师父。
判断因缘成熟，首先呢要有智慧啊。这个事情呢，你如果觉得它是逆缘的，就是不成熟。比方说这个事情啊，你这个缘分跟这个人，你跟他讲一句话，他跟你讲一句话，你跟他讲了五句，他还是一句话，这就是缘分不够，明白了吗？那么比方说你们女孩子男孩子谈恋爱也是这样啊，他拼命追你，但是你不理他，时间长了那就叫缘分不成熟，对不对呀？我们度人也是这样，你拼命的去度他，他永远懒懒散散的啊，我会念经，哎呀我现在忙，过一段时间，那么这个就缘分不熟啊，这就叫智慧来判断啊，根据他所有的行为思维和语言，你就可以判断这是有缘分还是没有缘分的，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师父。比如有同修想做一些运输和共修组杂费之类的功德，负责处理的义工提议该同修做北教急需项目的功德款，请问该义工会因此改变同修的因果而悲业吗？感恩师父。
就是说人家要做点功德款，
对，
给他，
给，不是给共修组做运输或者那个杂费的
啊，有什么不好啦？
哎，我提议他做一些比较急需的，就是供修组面临比较急需用的功德款，就是、
哦、这个要看人家随缘了。
嗯，
最好不要人家要印书，你跟他说你不要印书啊，现在我们要搞一顿素餐，缺钱，你帮我们做功德做素餐吧，听得懂吗？随缘，人家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他自己搞不清楚，哎呀，我反正做点功德，那你就可以跟他讲，我们最近啊要办一个素食展啊，也是度人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做这方面功德。好啦，
就是他愿意的话就，就不会被怨是吧？
当然了，他也是愿意被怨、嗯，不会被怨。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一位同修出生时姓三化黄，十几岁去取身份证时，登记员写了黄色的黄，用了五十几年。念小房子应该用出生时的，还是之后被写错的姓氏呢？
姓黄是不啦？
啊，三化黄。
啊。
啊，但是他十几岁去取身份证的时候呢，那个登记员就写了三黄色的黄。
啊。
用了五十几年了。
啊，用了五十几年，灵动性肯定用出来了呀。
嗯、啊。
那他爸爸不开心不啦？他爸爸姓黄的，除非他妈妈带着他这个孩子。
还要声纹吗？
声纹嘛。
就是生活有些以前的三化黄是吗？
啊，不能这样的，这样的话叫无依扶贫、嗯，无依无靠的扶贫不行的。你很多人随便姓一个什么名字，这个人运程绝对不会好的。
嗯。
啊，我告诉你们一个窍门：如果爸爸妈妈离婚之后，这个孩子姓爸爸的名姓。对不对啊？姓爸爸的姓，如果这个爸爸运程一直很好，虽然离婚了，但是你叫孩子照样姓他的姓，因为孩子可以沾他爸爸的仙气，可以运程会好起来。如果他爸爸很倒霉，赶紧姓他妈妈的姓，明白了吗？所以不能再姓他爸爸的姓了，所以气场都伤影响的，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的问题问完了。